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54到56节。路加福音十二章54到56节，我可以为大家来读一下。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所以今天的题目大致上可以定义为就叫做分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你根据平行经文知道，他这里针对的还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一群人是比较有知识的，他们呢知道很多生活的常识，比如说西边起云彩就要下雨，南边刮风就是要燥热。大家如果有去过以色列，或者你即便没有去过，你学过一点以色列的地理知识，就知道以色列的西边是地中海，对吧？海上起云彩，那就意味着这种水汽要过来，要下雨。然后以色列的南边是这个内盖夫沙漠啊，是旷野，所以从南边刮上来的风，那就是要燥热。这个就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所知道的知识。他们很会分辨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就知道会有怎样的天气，是一个比较粗浅的天气预报。但是耶稣却由这个比喻上升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在平行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完全类似的一个情境下，是法利赛人这些人来问耶稣，让他显一个神迹啊。耶稣也讲了类似的话，你们看见天发红是怎样，天发黑又怎样，你们所求的神迹没有别的，这个世代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说完就离开了，对吧？所以这两个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虽然未必是在同一个情境下说的，可见主耶稣是很重视这一个分辨这个主题，他是多次多方的说过这个话，要我们去理解，去提醒我们明白，闯入历史的这位耶稣，可以像约拿的神迹一样来施行神迹的这位基督，到底给这个时候，给这个以后的世代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是他的重点。所以我们所处的时候当然不是主耶稣的时候，然而我们也同样需要以主耶稣的眼光，以他给我们更新过的心来分辨我们所在的时候。比如最近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没有，有一些新闻挺值得你去深思的。我们虽然说要避免被这些无穷的热点带着到处跑，但是我想更要避免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一心只读圣经书，更要避免这件事儿。所以我举几个新闻当中的例子，好让我们来试着分辨我们的时候。第一个是我看到说在广西举办了一个广场舞大赛啊，一对一对的老人去参赛，在舞台上跳舞，可能奖金啦荣誉都是挺丰厚的。有一个队呢，在这个跳舞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就突然倒地了，就不动了。我不知道是如果我们处在类似的环境下，你会怎样处理。但是现场的视频显示呢，其他的老人只是跨过他的身体啊，继续去跳。事后呢，那位倒地的老人真的是不治身亡。主办方也紧急的叫停了这一次的比赛。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就需要有一种分辨的智慧。你说人到底该如何分辨生命和奖金哪个重要呢？又是以什么样的教育会让他建立起这种分辨的能力呢？再者，更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总统川普呢也感染了新冠。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举国普遍的是一个好像普天同庆的一个状态，对吧？后来因为太过 这种庆祝的狂欢也被官方都紧急叫停了，可能连外交礼仪的角度来说都不允许这样下去。所以你又该如何分辨，当我们的主说要爱你的仇敌，可是你又看分明的看到在身边有很多类似于幸灾乐祸的状态，该如何分辨这里的两件事的不同呢？同样作为一个对待瘟疫，你如何来去区别强制隔离和群体免疫，到底是哪一个更好一些呢？我会看到有很多真的是基督徒哈，国内的国外的都有，最近都在痛骂美国的这种抗疫，而在自豪我国的成就。这里我先不想去评论它，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事情。我是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在朋友圈社交圈总看到有一些文章啦，一些风声出来，迅速的就有人说这个是谣言，后来就有官方辟谣出来等等。那我想问一个类似的问题，身体的疾病是要靠身体的免疫力来去抵抗，那灵魂的精神的这种疾病或者说谣言是要用精神的免疫力去分辨和对待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群体它只能依赖于官方辟谣，以至于只有官方有权利划定哪个叫谣言，哪个叫真实，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免疫力可以能够分辨大多数的谣言是真是假，这样的一个精神群体免疫和精神的强制统一，哪一个更好呢？你应该理解这是一个比方。还有在中央音乐学院，是教务处下令，本学期还是下学年开始，不可以再去教宗教音乐。宗教音乐，比如说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大家应该都至少听过他的第四乐章叫做《欢乐颂》，对吧？甚至我们有一些赞美诗的那个曲子就是用的这个欢乐颂。所以呢，就是有一位这个吴教授，他就发一个朋友圈说，那这个课以后我不教了，因为这些管事儿的掌权的人居然无法分辨经典音乐和宗教音乐。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音乐也是有一个要分辨的啊。我以前读一本书，最近这个人也有点小小的在文化圈有一点小热门，木心。木心也评论过说第九交响乐，说这是一个大判断，它的第一第二乐章是一个判，第三乐章预示要断，而第四乐章是一个大断。人类的历史只有这么一个大判大断的音乐啊，说贝多芬的伟大就是因为能够判又能够断。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番话你听了，但是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判断。你如何判断他的判断呢？你如何分辨他的分辨呢？你该怎样来去看待这一系列的事件呢？同样在体育的领域也是哈，国家体育总局突然要搞体测，无论你什么项目都要跑个3000米5000米，证明你的体能没问题，才可以报名参加你自己的项目，是短跑，是乒乓球，是排球，是游泳。所以有很多名将就居然被这个3000、5000米跑给刷下来了，即便他在他本门的专业和项目当中仍然是领先的这个顶尖的选手。所以你说你又该如何分辨体育的不同项目它有什么样不同的要求呢？这里都涉及到有智慧。而且我们同样看到在一些地方开始将这种人教版的高中课本也开始要大面积的推广。这种做法的好坏我先不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有识之士，他呢就在咱们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开篇短短的一个致辞当中，他给你找到了20多处的错误，用词不当，遣词造句有误， 行文的语法的问题、语病等等。那你说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和力量使得这样的一个东西要被在各地强行的推开呢？同样我也看到，也有一些当年也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还参与过很多的事工，出版、翻译、写作、创作，然而呢，却开始在某些事件出来之后，他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自由落体的状态，人血馒头吃了还不够，还能喝上血腥玛丽，还能够来去交上投名状，公然就出道了。不过呢，这是外人的看法，也许在人家自己来看，一个人从天上往地上掉的过程当中，他如果是头朝下，朝着大海落去，他非常有可能觉得自己是在不断的向天上上升。说起来这一个话题，我也想起来哈，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开过飞机，但我看过一些关于飞行员的一些介绍。飞行员呢，在尤其早年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是什么？就是跟刚才这个状况有点像。他在大海和蓝天之间，他有时候很难分辨哪个是天，哪个是海。他需要来找准那条地平线在哪里。可是飞机如果剧烈的颠簸，他自己如果说走神儿，如果飞机在旋转了好几圈又稳住的时候，他会在那一刹那间无法分辨海和天，也无法去明白那个地平线到底是不是他起初记得的那条地平线。这样的情况下就很明显容易出事故。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了的呢？是有一个仪器叫做陀螺仪，我们大家都知道陀螺。陀螺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它的那条轴线就会指向一个确定的方向。所以呢，后来在航空当中就把它发明出一个陀螺仪，也叫做转子，用电来驱动，让它起初设定的那个方向就是跟地平线保持着一致。这样，一个真正的飞行员，他是绝对不会靠自己的眼睛和感觉来去看哪个是地平线，哪个是天，哪个是海的，他是要来看陀螺仪的，他是要以那个不动的东西来作为他其他一切这种大是大非方向性判别的这个分辨的依据。所以呢，在雅各书的1:17这样有一句话讲，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上帝他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信仰，在很多时候就是在起这样的一个陀螺仪的作用。他是没有转动的影，他不改变。你是要以不改变的来衡量那些在千变万化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分辨能力，可以去牢牢记得什么不变，然后根据这个不变的再去分辨那些改变的、可变的、正在变的，以及虽然貌似在变，其实没有变，或者虽然貌似不变，其实变了的。这样的做法，这就叫分辨，而这种分辨就叫智慧。能够有得到这种智慧，这就是教育的目的，这就叫做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而这事又是从上头赐下来的，是神给的。当主让我们分辨这时候的时候，是让我们来看大是大非大的方向，是让我们以这个全备的赏赐和美善的恩赐来依据那不变的上帝来去判断这些东西的可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里所分享的一个前提。我想要指出的是，在这一个世代，在我们的如今的这个世代，古典教育的兴起可以说就是这一个世代的神迹。 主耶稣说，他那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可以说，在这个世代，你如果说没有别的神迹让我看到，那我想，至少古典教育是一个你肉眼可见的神迹。正如同以前王英牧师也提过，说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家庭教会的兴起也是几千年来亘古未有之事，是一个神迹。它是最不可思议，最难理解的，在这样的一片土壤长出来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同样沿着这个路径，你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世代的神迹还有一个，就是这古典教育的兴起。它真的是一个沙漠中的玫瑰，长在这上帝所开辟的沙漠中的江河旁边。它是福音所结的果子，即便它不是福音本身，但它是福音所结的果子。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特别是赐给我们下一代人的陀罗仪。摩西的那一代人和出埃及的第二代人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的重点是出埃及，一个的重点是进迦南。所以呢，个人在分辨自己时候的是这样的时候，就特别的需要上帝所赐给那一个世代的神迹，赐给那一个世代的灵魂的陀罗仪。我们的古典教育常常提到一个词叫三义。三义，什么叫三义？大家都知道，叫做文法、逻辑和修辞。其实这个分类，你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用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这也就是一个教育它的过程。比如说，我就会换一个方式来说，我也会跟我的同工、老师、学生、我的孩子们分享，我说学习是什么哈？我说学习是这么三个递进的过程。首先就是认字词，因为什么呢？词汇量是阅读的基础，而阅读呢，阅读量是思考的基础，而思考量是智慧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想说啊，三义也无非是用这样的三句话描述，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今天所说的这个题目，逼迫中的基督教教育，其实呢，教育就是教育，它无论在逼迫中还是不在逼迫中，它该怎样教就怎样教。只不过当然，我们也以前我也提过，我们所谓的怎么搞出古典教育，那是因为现代的人抢夺了话语权，他称之为把他们发明的这套现代的体系称之为叫教育，是为着说跟他相区别，我们才称自己的教育叫古典教育。实际上也可以简单点说，我们所说的古典教育就是教育本身，就是那教育该有的样子。所以呢，这是那不变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个不变的过程当中来了解教育怎么往下进行。保罗也有句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操练敬虔就凡事都有益处。操练身体敬虔益处还小的意思，不是说操练身体就不重要啊。我们的学堂我会给他一个当时有一个我们的校训，就是叫做习武修文敬神爱人啊。习武和修文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你要跟今天题目扣起来，那么在逼迫当中，可能说锻炼你的身体，培养你的意志，所谓的武德，有可能会比你的修文要更重要。这不是一个可以躲到你的内室，避开世间风雨，两耳不闻世事，一心在那儿去独自寻求智慧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需要操练你的身体，操练你的敬虔的。 在我们这里读书的学生，我注意到了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就是大家的灵魂都很火热，身体都很软弱。学习的时候呢，都很有动力，读书确实都有意向，有带领，也都很用功，很拼命，但是身体真的很糟糕，三天两头会闹病啊。所以我说锻炼好身体也是一个很具体的很现实的问题啊。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吹一种好像要大家回归蛮族，身体好了一切好，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真正让一个人的身体能够被掌控的是他的灵魂，是灵魂控制身体，不是身体控制灵魂。如同真言书当中也提到一句话，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这个话的意思很明显，人的身体你现在再怎么锻炼，你就是运动员，你就是天赋异禀大力士肌肉男，是吧？你上了年纪或者是得了病，你一定会迎来身体机能的衰弱和软弱。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有疾病呢，心能忍耐，强大的一种灵魂，一种精神的力量是可以撑住你的。而心灵忧伤谁能承当？你心灵痛苦无比，非常忧伤，虽然身体很健康，好像身体很难反过来撑住你的灵魂。我觉得圣经是非常的有这样的道理在的，它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递进关系，让我们分辨这里的不同。就我而言，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心能够来承受痛苦。当然你也可以建立你的一个分类方式，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的一个目的之一，也是我们所说的智慧，它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就我而言，我相信人的心有三个层次是可以忍受肉体的痛苦的。第一个层次叫做求生，是这种求生欲会让一个人想要拼命的活下去，甚至要忍耐着身体的痛苦。你吃药它很苦，你打针它很疼，你做手术它很难熬，但人为什么还是要甘心情愿的接受这些治疗呢？是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他活下去。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看一本书啊，杰克伦敦美国作家写的一个叫做《热爱生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哈、啊。这也许是对一个人的求生欲会多么强烈一个淋漓尽致的描写。前几年奥斯卡那个小李哈、啊、得奖的那个片子叫《荒野求生》，我记得哈、啊，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求生的欲望会多么强烈，让他活下去，忍受着身体的痛苦。还有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可以叫求胜，好胜心、荣誉感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让一个人忍受身体的痛苦。也有很多人他没有生存的压力，他不是说现在说多么痛苦他怎样，他实际上衣食无忧，只要他想他可以去一辈子随便的就吃喝玩乐，但是他仍然去好像看起来苦待自己的身体，拼命的训练，拼命的去做什么，很多的球星啦这样的人哈，很自律在做这种事情。他为了什么？他为什么明明买得起无数的炸鸡腿他一个都不吃，而只是啃那个煮的鸡胸肉了，一个清淡无比的一个菜花，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深知你现在要是少吃这一口脂肪，少吃这一口垃圾食品，你明天在球场上你就能多跑那么几步，多跑的几步可能就是胜利的关键。强烈的这种荣誉感和求胜的欲望会让他忍受着身体的痛苦。但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可能更为重要，如果说求生和求胜可以让人忍受身体的疾病和痛苦，那求神呢？他寻求神，追求上帝的荣耀呢？这样的人就会超越前两种，你会看到他愿意为着神的缘故去死。 你说这世界上愿意去死的人多得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对不对？好像为着某种意念去死的人挺多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这个死就如同我刚才说的求胜的欲望。一些战士他很骄傲的，士可杀不可辱，我骄傲的去上阵打仗，以少敌多，死在沙场对我而言是一种荣誉，是家族的荣耀，流芳百世，我为了这个胜利甘愿去死。所谓他说还有后来人，也无非是说胜利属于我们这个信念，人世间的这个胜利。但是呢，唯有说真正求神的荣耀的，他可以既不求生也不求胜，他好像是一个屈辱的方式去死的，失败的方式去死的。我们都知道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架上的方式一点也不荣誉，看起来没有成功，然而这才是那真正的最高的层次，使他能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他因着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诫命，因着他对人的爱。所以我说这样的一种分辨，一种思考，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逼迫当中，结合这个时代需要认真思考的教育到底要来干什么。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一张图片，看到之后我是非常的佩服，一定要给他点一个赞，应该是外国人弄的啊。他在对比各国的文学，然后呢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英国文学呢特点就是我愿意为荣誉而死，法国文学呢是我愿意为爱情而死，美国的文学是我愿意为自由而死，俄国的文学是我会死，我都可以加一个括弧，而且死得很痛苦。因为你要知道俄国的那个，尤其以托斯托耶夫斯基来说，他是非常崇尚这种苦难神学的，受苦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和拯救的一个必要的方式。如果说补充一下，我看到的就是说这四个国了。补充一下的话，我会想说日本的文学你也能看到，它可以概括为我愿意美丽的去死，像樱花一样的灿烂而短暂而凋谢，对不对？啊，有人大家不约而同都想到，那我们中国文学呢？很多人也能够正确的总结，是我愿意，我不愿意死，我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对吧？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要向天再借五百年，是不是？这个是中国文学的特点，它会告诉你蝼蚁尚且偷生。好，所以最终我们都活得像蝼蚁一样，这并不是出人意外的事情。我想这里要分析的意思是，哎，这个编段子的人对各国文学的大概的状态是蛮了解的，这是有相当的一个阅读量之后能编出这个段子了。这是很高级的段子啊！这是我说，刚才我说阅读量是你思考的基础，然后你的思考的量才是智慧的基础。你没读过什么书，你没有怎么见识过经历过，你不可能有什么智慧的。而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读书嘛。你的书读得够好够多够精准，你的教育也就是成功了嘛。所以说了这么多，这是古典教育或者说真正的教育的目的，是建立这一种博而雅啊，广而精，使我们可以有这种从神来的真正的智慧。我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想一想啊，广场舞的老人倒地没有人管，然后呢敌国的首领换了，就算敌国啊，他患上了疾病，这个国的人民欢呼雀跃，放鞭炮，甚至要来打折扣回馈市民。然后呢，种种这些乱象、怪异的现象横行的时候， 尤其在教会看起来也软弱不堪、萎靡不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着做古典教育。这若不是说从神来的力量，你断不能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像是这个世代能够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某种花朵，这真的是上帝种在沙漠中的玫瑰。这是一个神迹，尤其我们正在参与其中的人，无论你是神学教育还是古典教育，都应该珍惜，要分辨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圣灵的作为，不是人力做成的。我们都知道，甚至连我们所敬爱的牧师他的儿子现在都无法去上这样的古典教育的学校了。他被这时代的洪流，被这个涉时候的弯曲背谬具体的伤害到。所以你还能够来有古典教育的时候，你怎能不去珍惜它呢？即便你是在逼迫当中，但我们个人抵挡试探、抵挡逼迫、抵挡压力，绝大多数人远远没有到了流血的地步，对吗？这是我们在这世代真的需要去明白教育它的意义，它从哪来的，它要做什么，它要怎样做。所以当我从一些渠道知道了牧师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好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高兴了好久。就好像纳尼亚当中的人看见冰封了几百年的冰雪似乎开始悄然的融化一样，那也是一种分辨时候。在我自己的一个圈子当中社交圈里，我最近看到了有一个分享，我觉得很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他作为一个很负责任的这么一位老师和家长，他在详细的对比各样铅笔，哪个好哪个坏，哪个比较有毒，哪个比较安全，哪个便宜哪个贵，哪个书写起来比较清晰，哪个就比较不清楚等等。所以我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很感慨。你说这个工作重不重要呢？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做这样鉴别的事情呢？它是重要的。就如同当年挪亚的时代，那些铜铁利器的祖师、吹箫弹琴的祖师，并不都是赛特这一支的人，对吗？而他们所研究的那些知识，难道属灵的人就不要用吗？要用的，要学的。你没有用，没有学，挪亚方舟怎么造出来的呢？对不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很精通各样铅笔区别的人，却是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孩子在新学期开学送到公立学校的。所以这一个对比就使我们更加要来去明白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做什么。这难道不就是那可以分辨各样的天气，却无法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吗？知道一切细小事物的区别，却不懂得天堂地狱的区别吗？就正如同咱们古典教育有一个人你一定要知道，你也一定知道多罗西塞耶斯，他也讲一句话说，你是否经常遇到一些人，在他整个的一生，他的知识被局限在固定的领域，某一类知识与其他知识严格分离，以至于试图将不同知识联系起来时显得十分吃力。他们无法将代数和侦探小说、污水处理和三文鱼的价格进行即刻的思想关联，或者在更广意义上将哲学和经济学或者化学与艺术这些知识领域也关联起来。 这是他批评现代教育造成的危机。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已经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常态，学科就是严格划分的。所以出现了我说的这种，或者说甚至于主耶稣所说的这种，他知道天发红意味着什么，天发黑意味着什么，刮南风是什么意思，刮北风是什么意思，他却不知道不信上帝要去哪里，信耶稣又要去哪里，他无法分辨更大的事情。所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逼迫我们的是为什么要逼迫我们？他想让我们信什么，又想让我们不信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受教育和教育人的时候一定要来明白的问题。当然你要来多稍微的拓展一点，铅笔本身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我没有否定说小的知识不重要的意思。事实上像弗里德曼他就专门拿铅笔举例子跟人家讲，你看这个木材它来自于华盛顿州，你看里边用的石墨它是南美的矿山出来的，制造这个砍这棵制造铅笔的木材的树，你需要用锯，锯要用钢，钢要用铁，铁矿石，这铁矿石又是矿山里给你开采出来的，上面安的那个小橡皮头可能又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橡胶树，那一个黄铜裹的那个箍，那干脆不知道来自于哪里。所以整个再加上胶水，再加上整个其他用料，刷在这个钢笔外壳的那个漆，所有这一切，铅笔啊，所有这一切共同制造出一支铅笔。你呢，到商店里花一块钱，甚至几毛钱买这一支铅笔，你是在与几千个甚至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某种机制，也就是市场经济了，是吧？引导之下，他们加起来可能付出的有那么一秒钟的劳动，你购买了这个服务。所以人家大师也可以拿这个讲别的故事，这是教育本身没问题。但是我说到教育是想说，真的要明白大的和小的，按着次序，按着重要性，哪些是专的，哪些是薄的，哪些一定要建立联系，哪些是被人割断了联系。所以最后呢，还是这样，我希望是主耶稣的那个话，让我们众人都反复去思量。我们这个世代，让我们努力的去默想和分辨它的时候，我们处在怎样的世代？我们的时代是耶稣的时代吗？是唐朝吗？是清朝吗？是民国吗？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吗？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世代，对我们这个世代而言，福音意味着什么，它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又是什么。所以愿这样的一个整全福音的大能大力，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透过真正的教育，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众人在它里边得以整全。好，让我们来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带领，也感谢你能够来去亲自在这国度，在这时代建立你的教会，也在这教会当中兴起各样的事工。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身处这世代，被你特意放在这国度当中的人，不是抱怨，而去领受，去默想神你自己的用意是如何。你将我们放在这世代又是有怎样的意思？主啊，为着这一切你的安排，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你给我们的心是整全的，如同你造我们的时候一样。求你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头脑是清洁的，如同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重生之后，使我们将来成全之后所应有的样式那样。愿你与你的儿女同在。愿你以你自己福音所结的这果子同在。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使它生长，也使我们这些浇灌栽培的人能够来得着你一步步的引领，得着你的扶助与同在，使我们得安慰，我们也一样在这过程中成长， 好将一切荣耀来归给你。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